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提阿菲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现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弟兄姊妹们平安。哎，刚才平平呢？去厨房了。哦，这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是吧？这个我想给他一个感谢啊，这个第一次领唱，不容易啊。然后呢，这个我很想说，我们是被一灵所感动啊。他提出来的问题，正是我今天要讲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啊，怎么办？那么他另外提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叫圣灵充满？今天唱了一首诗歌叫圣灵充满啊。曾经也有很长时间的时候，我也困惑什么叫圣灵充满啊。这个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圣灵充满啊。这个是我失败的一个见证啊。大概两个星期以前，那天下午大概5:30左右的时间，我开车在 Canterbury Road 上头啊，买了一点东西，我要给我爸爸送去。那么那天呢，我爸爸第一天自己住到过度关怀，我妈妈住院，教会很多事儿，我自己那天忙得不得了，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那个交通非常繁忙啊。那么我呢就这个开车就很想赶紧的把这个东西送到我爸爸那儿。晚上我还有事情要做，那时候下午是5:30，这个坎特伯路上很忙。我是从东往西走啊，走到坎特伯路的快这个 Blackburn South 那个地方有一个 Safeway， 大家知道吗？那 Safeway 对面的这个马路上有停车位。那么从 City 往外走的那边呢，是那个地方那个时间是 clear way， 是不可以停的，但这边可以停车。那么在我前边呢有一辆车开得很慢，哎呀，我就跟着他后面，我就很急啊，这个大概60公里嘛，那个距离，他大概开了也就不到40公里啊，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其实他在找停车位，我不知道他在干嘛。我觉得我是个牧师嘛，我也不好摁他喇叭是吧？我心里边就很闷很闷，这个跟着他就倒霉啊。结果他就走到一个地方了，突然停车了，他停得非常急，那我差一点顶了他的后面。 啊，我就顶在他后面，我听到我后边的车就嘶一声，那就他也急刹车啊，后边大概我从倒后镜看上是一溜车跟着我后边都停下啊，然后这边的车刷刷刷一个又往那过，结果他是想在旁边那个车位停车的啊，然后他呢因为已经开过了啊，我顶住他了，他就停不进去了嘛，他就在车里边跟我摆手啊，叫我往后倒。那么就这边很多车，而且我离他太近了，我出不去，我后边有车我往哪倒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往前开一开，给我点空间，我出去了你就可以倒了嘛，是吧。他在车里边给我竖中指啊，然后我就有点不大舒服，然后我说你往前开一开，我车上打开，我说你往前开一开，因为他前面没有车嘛，是吧，我倒出去，这时候车旁边已经没有车了，我说我出去了，你就可以走了吗？他继续在车里边给我竖中指，你知道那时候我的脑子里边嗡的一声，我就想起来脑子里边闪过很多这个我小的时候同学怎么欺负我的那个场面，我想过我来到澳洲以后，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语言不通的时候被洋人看不起，被他们藐视，被他们欺负，那里边是个胖胖的洋人，我说今天是我报仇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那个家伙五大三粗的坐在车里边啊，然后这个，我就说我不管你怎么样啊，今天我是个鸡蛋碰你的石头，我得碰你一身黄子。我脑子里边想就一个，其他的都全忘了。正在这个时候，旁边那个后边那个车一个一个的都堵了，我后边那个车也走了，往回倒下走一下。我一看我后边没车了，脑子里边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我往回倒了一下车。我一倒车呢，这个人的车的技术也很好，滋溜一下子就停到边上那个地方去了。我一看他停进去了，我这心里边就开始那个怒气就没有那么多了。他一停下以后，就从车舱里边继续伸出手来，而且很大声的骂 F word， 像我那个样子，留了个胡子，大概中年的一个洋人。我那个时候就要被邪灵出卖。我那时候如果不是后边还有车的话，我就开着车下去，我暴打他一顿。什么叫圣灵充满？就是你脑子嗡的一声，什么都不想，只想圣灵的事儿，这个叫圣灵充满。我那个时候呢，不是圣灵充满，叫怒气充满。当你懂得什么叫怒气充满的时候，你就懂得叫什么叫圣灵充满了。明白我要讲的意思吗？人常常是软弱的，圣灵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充满你，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圣灵充满你，使你不顾一切来做成主所要托付你的工作。所以当我被怒气充满的时候，我就会不顾一切，我这个时候我非要报仇不可，神的恩典保守我。那时候我没下车啊，这个后边的车在当时那个交通环境，是我一下开车就走了。如果那时候周围的环境如果稍微再安静一下，我能够车停下来，手刹车一拉，开门下去，那个就不可想象的一件事就发生了啊。这个有些时候人就是在软弱的时候，一瞬间的功夫可能做错事，但是圣经给我们有很多的例子，使我们看到就是当人软弱的时候，但是他们向着神的心是蒙神所悦纳的，在神面前存着一个顺服的时候，神的能力充满他，他就可以做到平常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好，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啊，这个我们生命其实是非常软弱，包括我们做了几十年的传道人啊，到了某种环境的时候，人还是非常软弱，我们真是时刻我们需要警醒，求神怜悯我们。好，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成为耶稣的见证人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的家里边都被扫荡过，那么这些人呢叫耶和华见证人啊，听说过这些人吗？遇见过这些人吗？啊，他们很热心，很虔诚。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被人的热心和虔诚蒙蔽了。撒旦常常装作光明的天使来迷惑地上的不清楚真理的人。 这个凡是虚假的事情，它总要有一点的伪装，使人愿意接受他们。所以这些人的虔诚热心但不是凭着真理。我常常跟这些人说，我说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要成为谁的见证人？耶稣说成为我的见证人，要为耶稣来做见证。所以使徒行这个启示录里边也是说，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啊，这个整卷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可是有一些人呢，他们标榜自己，标新立异，这些人的内心里边有一个很深层的东西叫做悖逆啊，这个悖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他们明明知道真理是要求他这样做，但是他一定要那样做。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不是高举耶和华见证人，我们高举的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命令。什么叫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呢？当我在思想今年我们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教会的侍奉啊，那么想到我们两年了，那么我们盼望着这个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成熟起来，能够使教会的工作能够有更有效的做出来。那么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脑子这个心思意念就集中到了我们这些工作的上面啊，这个比方说我们厨房的工作啊，怎么办啊？我们这里工作那里工作都需要很多人手去做，可是我们的人手不够用啊，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怎么去编排，想办法怎么去可是当我们再想一想的时候，圣经里边提到的我们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这个在我们教会的传统里面，我们把拆出去的这个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人叫什么呢？叫宣教士，对吧？叫宣教士。我不知道听了这个名字你有什么感觉？宣教士，宣教士就是好像给人感觉到了哪里去啊，就是宣扬宗教的人士嘛。啊，宣扬基督教的人士叫宣教士啊。这个有一次我记得我去 City， 在 City 里边就看到一个人在马路上在那里这个讲耶稣啊，他背后拿了一个，那时候还是黑板啊，写了黑板，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下地狱，怎么怎么，英文写的啊，然后拿了一本圣经在那里在那里讲。我看几乎没有人停下来听他啊，而且都有一种鄙视的眼光来看他啊。后来呢，我就走到他身边，我就停下来听听他讲的。诶，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啊，啊，讲的道理都是对的啊。后来我停了几分钟以后，我就拍拍他啊，给他忘记了说了句什么话，反正就鼓励他一下吧，然后我就走了。但是这件事情给我种下很深的印象啊，我就觉得周围的那些人怎么看他呢？如果你看着这样的人，你会有什么想法？特别是今天有刚来教会的人，第一次来教会的人啊，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如果你在马路上看见一个这样的人，曾经那是很多年以前，在济南火车站有一个女的，也是类似的情况啊，拿了一本圣经，她就不断的只是重复一句话啊，你们要信耶稣，你们要信耶稣。你们要信耶稣，只重复这一句话啊！这个，我那时候出站啊，从火车站这个里边出来啊，这个在这个车站门口啊，他拿一本圣经，你们要信耶稣，你们要信耶稣，你们要信耶稣，就是不断的重复这句话。我当时说，这个人肯定神经病的，啊，他肯定精神不大正常啊，怎么会？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啊，我说怎么可能这样来传耶稣呢？啊，所以这些日子以后，是我重新思考啊，就是我们教会服事，我们传福音，我们这个建立教会，做很多侍奉，那个关键点到底在哪里呢？ 圣经，圣经啊，给我们看见了一个主耶稣自己的吩咐。他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这个大概受到了一个这种宗教的影响，就去做见证嘛。那么他在火车站，你们要信耶稣，这不是为耶稣做见证吗？其实我想，圣经上所说的为耶稣做见证，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在中文圣经翻译成做我的见证，英文圣经里边翻译成 become my witness， 就是成为我的见证人。那么在英文的翻译里边，在这个地方就比中文的翻译的准确，啊，就是你成为的是那个人，重点的不是你做的那件事，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在这个我们的近身查经和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提出一个很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当我们去一个工作的地方去工作的时候，往往大家在一起，比方说一个公司啊，一个学校或者一个机构啊，总之是一群人啊，然后呢他们要做一件事，因此社会上的一切的这个工作的地方都是一群人在做一件事，那件事叫做一个产品啊。后来很奇怪啊，当有人贷款公司的人到我家来推销贷款的时候，就说我们公司的产品，我说你们的公司的产品是什么？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贷款的项目。我说这是个项目，不是个产品啊，产品总是给人感觉到是一种，你比方说他做一个暖壶啊，或者做一辆汽车啊，或者做件衣服啊，那个叫产品，对不对？你这个是一个软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硬件嘛，这个怎么叫做产品呢？啊，他说因为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产品啊。因为品是一个物品啊，它这个只是一个方法，是吧？这个方法也叫产品哦。后来这个东西给我一个提示啊，那么教会的产品是什么？啊，教会的产品弄了半天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些人呢。啊，教会的产品就是我，所以在你侍奉的过程里边，好像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边，我们是想的，哎，我做成一个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做成一个工作。其实弟兄姊妹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教会的侍奉的最后的产品是我们自己。这个有别于我们在世界上一切其他的工作。今天你做其他的工作，那是副产品。啊，比方说你去传福音，那个人信耶稣了，那是副产品。正产品是什么呢？是使你自己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人，那才是正产品，啊，神要的不是你传福音的那个结果，神要的是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能不能够这个倒过来这个概念，是吧？神所看重的不是你做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果效，神所看重的是你在这个做工的过程当中，你成为了一个能做工的人。那做工的果效是你衡量你这个人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对这个工作的熟悉程度，你对这个工作做的你的成熟度怎么样，是对你这个人的衡量。那个工作的结果是衡量你这个人的，那不是那个工作的结果是，哎呀，我做成了这个工作了，不是这个，而是你在这个做成这个工作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成了一个怎样的人，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刚才这个我们的领唱领我唱的诗歌，所以我们被一灵所感动。在这之前的时候，他设计这些诗歌的时候，他不知道我讲什么。在这个中间，我们中间没有沟通的，因为我这些日子太忙了啊，这个很抱歉，跟第一次领唱的人都没有沟通。可是灵在这里边工作了，所以他这个说我愿向你选了这首诗歌，哎，正好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件事情啊，就是使我们成为像耶稣那样的人，叫做成为我的见证人 ，become my witness。所以刚才这个诗歌里边就有了这句话了，说其实人看不见耶稣在哪里，让耶稣在我的肉身显现。哎，这个就是成为耶稣的见证人的那个关键。
今天我们看不见耶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说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人家说耶稣是谁？耶稣是2000年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诞生了一个犹太人，这个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怎么怎么，我们讲的苦苦，讲的这个唾沫横飞，人家听了半天还是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当他看到你的生活，当他看见你这个人，当他了解你，这个慢慢了解认识你的时候，原来他发现你和一般的人不一样，你和一般的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你就跟他说，因为耶稣在我里面。原来这个就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这个今天我们传福音变得困难，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把眼光放在了我们传福音的工作上，我们的教会也把这个目光放在教会的工作上。我们一想到传福音，我们就想到训练，然后我们就想到方法，然后我们就想到怎么样叫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把福音传得准确啊，然后在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里边怎么让他们能够最准确的回答这些问题。我曾经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就应该去能够传福音。那怎么传？福音是什么？我就用最浓缩的方式把这个福音讲出来啊。所以这个训练了我的思维方式啊，给很多东西来下定义，怎么样用最浓缩的方式、最准确的方式把它能够表达出来啊。所以今天早晨这个讲到时间的定义啊，什么叫时间？我就想什么叫时间啊，各种各样理论最后拿出来，最后总结三个字啊，就把时间这个定义把它总结出来啊，然后把人家的问题拿来，我就把它写啊，然后去总结，然后这个问题用一个最简单的一句话把它总结出来啊。很多弟兄姊妹听了我讲的这些话的时候感觉到很有用啊，但是后来发现当我用最直接、最简单、最准确的方式给他回答的时候，对方还是不信。他用诡辩的方式来给你那个什么，来给你诡辩。所以那时候就像那天开车的事情又发生了。当他诡辩的时候，我这个脑子就嗡的一声啊，这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就想到这个啊，弄了半天。当你的人不行的时候，你的方法再好不起作用啊。这个你觉得我已经说服的这么准确了，你怎么还不明白，怎么还不信呢？后来我发现那是我想的是工作，而我忽略了这个人。后来我发现了一个传福音很有效的这个方式，就是当我不再想我怎么传福音，我不再想我怎么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我想想我怎么关心这个人啊，这个人有什么需要，他的生命里边有什么挣扎，我怎么去理解他啊，那么怎么去帮助他，为了去帮助这个人。那么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我爱心，然后给我智慧，给我你那种的眼光来看他。他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啊，他可能是一个人生很迷茫的人，他是一个表面上很强可是内心很脆弱的人啊，其实他很多挣扎的人啊，他是一个很伪装自己因为怕别人看出来他很软弱这样的人啊。所以你了解他，然后你真真实实的爱他，真真实实的帮助他，维护他啊，然后真真实实的不是说我要怎么传福音得到你，而是你怎么样让他得到耶稣，怎么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怎么使他成为一个蒙福气的人。诶，你这个一转变，你发现这个效果特别好啊，人就很愿意来听，人就很愿意被你的话打动。这个不是我的话了，这个是这个关系，这个生命的互动。所以后来我就不再常常讲我怎么成功，我常常讲我怎么软弱啊。所以像刚才我讲我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我不讲我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我讲我被怒气充满的经历。原来你也曾经被怒气充满过吧，然后你就说哦，原来牧师也这样啊，做了快30年的牧师了还这样。所以当我这样的时候哦，大概牧师跟我也差不多，咱们都是一同有挣扎的人，诶，我们就很容易互动了 啊，所以我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教训你的人，而是我们是一个一同在基督里成长的人，啊，因为我发现当我真实的生命见证出来的时候，当我发现，当他发现，哦，这个牧师虽然他有怒气，但是比一般的人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啊，哎，他就觉得这里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他很，从他本身来说，他和我一样是个普通的人，可是他的生命里边还是和普通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原来有耶稣在他里面。那么这个见证的力量，往往比你觉得把自己伪装得很好，去拿着圣经的大道理去拼命去教训他压他，你这个罪人，你需要赶紧悔改，你需要怎么怎么样，要好很多，有效很多，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有效是个结，有效多么多么什么，而是这个有效给我们一个评估的资源啊，让我们借着这个有效来评估一下自己，你做的情况怎么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了解了，我们基督徒要成为基督的门徒，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我们再一次强调，原来的关键是在于 to be 不是 to do， 不是你用嘴巴用侍奉于什么东西出去来讲那个耶稣，而是让人从你的身上看见耶稣啊，让人在你的身上看见耶稣，看见耶稣在你身上的工作。你肯定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像耶稣那样的完美，但是人要在你身上看见一件事，就是完美的耶稣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开始悔改了，你开始承认你有错了，你开始谦卑下来了，你开始愿意跟随耶稣了，这一个改变就是耶稣在你身上的见证。不是说耶稣到了我的里边了，我像耶稣一样那么伟大，那么得胜，那么神圣，完全无罪，你永远也做不到那一点，而是耶稣进到你里面去的时候，哎，因为有了他，你不再那么狂妄，你不再那么肤浅了，你不再那么骄傲了，是吧，你不再那么爱虚荣，不再那么贪爱世界，你里边有一个真实的耶稣在里面，你的生命在跟着他改变，哎，这件事情让人看见，你的态度不一样，你做事情的原则不一样，也许你做的不完美，可是人家看到了你的那个动机，这个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在你里边看见了真真实实的耶稣进到你的里面，真真实实的耶稣在改变一个罪人的生命，这个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在耶稣提出来要使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的时候，前边是有一些背景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这一段话里边啊，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人呢，就是一开始路加写到了提阿非罗大人呢，我已经做了前书，这个前书所记录的是什么呢？就是论到耶稣的起头，那就是耶稣怎么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吧？重点的这个起头是当施洗的约翰把耶稣见证出来的时候，然后一切所行的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那么这段话重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前书里边重点讲的是什么呢？是这些人，就是跟随耶稣的这些人做门徒的时间啊，做门徒的时间，就是接受训练的时间，这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见证人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做门徒第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我们成为门徒的，是我们先认他是师父，对吧？你连他是师父你都不认，你怎么做门徒啊？啊，所以做门徒首先先认师，认师父是谁，师父是谁啊？师父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认他做我们的师父，你才成为了耶稣的门徒，然后做门徒。认了师以后怎么做门徒啊？门徒和学生不太一样，今天我们在学校里边的学生，我们通常叫他学生，我们不叫他门徒。门徒和学生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啊？简单的说，学生学知识，门徒学生命，所以这个是 我就喜欢用这种最简单最直接的东西来回答这问题，对吧？学生到教堂到这个教室里边，老师上课，你学他的知识，跟他没有生命的关系啊。所以学生上课，门徒要来得生命，是把老师的这个生命传承下来，所以它是一个整个人的文化的生命的，包括他的知识他的学问的一个传承。所以门徒干什么呢？门徒跟随 follow me。 所以学生上课，门徒跟随，跟随他是得到他的生命，不仅仅是他的知识。因此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当我们认了师了，要做他的门徒，要跟从他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什么？舍己。你必须从舍己开始，因为只有舍己的人你才能做门徒。耶稣说你不舍己不能做我的门徒，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为什么？因为当你不舍己的时候，你根本无法生命更新嘛，是吧？跟随耶稣干什么？改变生命嘛，叫他的生命能够进到你的生命里边来。那么这个是一个生命被拆毁重新被塑造的过程。那么舍己就是你允许你的导师，你的师父来改变你的生命，也就是说你使你自己成为一个有可塑性的生命，这个叫舍己。当你不能舍己的时候，你还能有可能生命改变吗？老师说你要做这个，你说这个我不做。你说老师说这个你要改一改，你说这个不能改。你说这个还怎么做门徒？这老师怎么训练你啊？是吧？这个师父怎么训练你啊？所以师父在门徒当时，这个我小的时候还见过做徒弟的人啊，中国做弟子的人是干什么？当然两种人还有这种情况，就我小时候见过打铁的，在我农村的时候啊，我看到这个农村打铁的，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听这个打铁的那个声音啊，这叮叮当当，叮叮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哎，它很有规则，特别好听啊。这个叮叮叮当，这个叮叮是那个师傅的锤子的声音，当是那个徒弟的那个声音啊。当他们把一块铁拿出来啊，放在这个下边那个针子上面的时候，这个师傅呢拿着那个铁钳夹着这块铁翻来覆去，对吧？然后他手里边拿一个小锤，他那个小锤是没有用的，他那个小锤是指挥的，哎，他往哪敲，那个徒弟就往哪打啊，他敲的力大，那个徒弟就用力打，他轻轻敲，徒弟就轻轻敲啊，所以他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叮咚咚，叮叮咚，哎，那声音很好听啊。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师傅在那翻来翻去，其实最后这个东西是那个徒弟打出来的，但是在师傅的指导之下，那个师傅如果他叮叮叮敲这里，门徒说，哎，不应该敲哪个，敲这边吧，不对，敲这边，哎呀，我觉得敲这边对，那这个工作怎么进行啊？对吧？他有他的一套东西，这个塑造的方法还有塑造吗？那师父和徒弟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生命的塑造里边，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今天我那天听了这个川普讲了一个他的这个就职之前的一段演说啊，他说我们从现在开始要真正的开始，百姓不再被忽略了。所以真正的 American governors 是谁呀？是你们每一位这个美国公民。下边就鼓掌啊，鼓掌。我说美国人脑子真是进水了，对吧？被人骗到这个程度还鼓掌，有什么好鼓掌的？你真正可能成为国家的领袖吗？我跟你说，叫你做你也不敢做，你知道吗？老百姓糊涂啊，怎么自己可能成为领袖？你为什么不能成为领袖？因为你不懂得道路的方向在哪里啊。所以百姓大部分的人是需要跟随的。为什么需要跟随？因为 you don't know where to go， 你不可能知道的。 Australia 明天怎么建设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你怎么做领袖。什么叫领袖？领袖最关键的一件东西是 you know the way， 对吗？所以 the follower， 为什么你要 follower？ Because you don't know the way， 你不知道这个方向在哪里。所以领袖在前面走，你要在后面跟的。Because you don't know where to go， 他知道。所以当你不知道的时候，神说你就是我们国家的领袖，你说哇太好了，叫我做领袖了，你的笨蛋，你怎么可能做领袖，对吧？你应该找出来好领袖，你跟他才对，你要认领袖才对，对吧？所以我们认耶稣是领袖，因为他是谁呀？因为他是超越时空，因为他是真理的本体，所以我们才认他，是吧？我们为什么不认释迦牟尼是领袖？因为他也是个人，他根本不知道天地万物从哪来，他不知道将来的世界怎么发展，他怎么可能是领袖？他想出来的一个东西，他想出来的东西就真理吗？他在菩提树下开了悟，他开了悟，我说我也开悟，你信不信？你信一个人，你把他当做真理的本体，你就笨了。所以一个人间的领袖，就像我们做教会，我们做牧师的人，我们要带领这个教会，凭什么带领这个教会啊？是因为我们先跟随他嘛。所以一个牧师不应该叫牧师，应该叫头羊，是吧？他才是真正的牧者，我们是跟他走。不过我们先跟了，你们跟我来跟他的，不是你们来跟我的。所以一个领袖和一个跟随的人，领袖的眼光一定比你大，他看的一定比你远。如果你跟随他的时候，你说我怎么没看见，你要怎么往那走，我认为这样走，那你就不是一个好 follower， 你没有办法知道。就好像当年摩西云柱火柱跟他走，所以他说你不是跟着摩西走，我们跟着上帝走，摩西说的哦，啊，百姓实际上跟谁走啊？跟着摩西走吗？摩西跟着谁走？摩西跟着云柱火柱走吗？大家都看得见吗？然后跟着往前走吗？是谁让他跟着云柱火柱走的？是摩西吗？所以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人，我们说你不是跟着我走，是跟着耶稣走的。那耶稣看不见，耶稣在哪里啊？那实际上你还是跟着我们走嘛，是吧？可是你们要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是跟他走的，这个才对吗？对吧？所以做门徒的人，你不能说诶，我怎么没看到，我认为你这样走错了。你像摩西一开始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应该是从地中海的边上往这个今天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走，因为下边是红海，红海外边就大海了，根本过不去的那个地方，怎么可能从北边往南走了呢？那是死路一条的。所以大家如果开会商量一下，摩西肯定神经病的，对吧？他怎么可能往那走呢？那走不过去的。所以法老才会追兵嘛，才会追他嘛。法老说诶，他们要往那边去的时候，一定从那边走，都往下走，这肯定不是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们要追他，如果他看到是上帝的带领，一路上他们走的路都对的，这个法老也不敢追了，是吧？可是一看他们在旷野里边走迷路了，他们想想我们把奴隶都放出去了，他们说是上帝带领他们的，那他们走错路，这不可能上帝带领他们走这个路吗？可是他们不知道在这样的路上，上帝让红海的水分开，这个是以色列人百姓还有这个埃及人想不到的。所以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摩西错了，但是按照摩西的逻辑说神不会错的，云柱火柱就是这么带的。这时候到底听摩西的还是听百姓的啊？当然是要听摩西的嘛。所以这时候如果说哎呀咱们大家民主开个会吧，那就完蛋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带领者和跟随者的区别。所以跟随者一定要认清楚他的带领者到底是不是个带领者。所以那个打锤子的那个人，他要相信他的师父说就打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对了，他才能做这个师父的门徒。如果他认为师父往这打，他就和师父商量商量，那打一把铁锹大概打两个小时也打不完，打半天打不完，大家都坐那商量没法打，对吧？师父说这样做，他说那样做。今天我们学校里边开放式教育啊，这个老师讲的东西同学可以 讨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好啊，给同学有讨论的机会嘛。但是这个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就是说当老师讲的东西学生还不明白的时候，他一定想弄明白，他还是弄不明白，老师没法教了，对吧？因为他不明白嘛。这个时候他需要用一个顺服的心来学习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心。现在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都是反叛的，啊，你想的什么东西，你的意见要被尊重，你就怎么怎么样，哎，我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天生下来是个男孩子，想了想，我想做女孩子，哎，他就变成女孩子了，啊，然后大家都会必须尊重他，他说我认为我是个女的，啊，这个就是要尊重啊，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潮流的想法，所以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做门徒太难了，做不了。那，这个你圣经什么了不起啊？你牧师什么了不起啊？甚至上帝什么了不起啊？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这样就这样。所以民主最后就导致了我们无法做门徒。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当这个路加说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那么论述的就是。这一些要得着能力往地级去做见证的这些人，他们首先是在门徒的身份上来接受过三年多训练的人，所以在这三年多里边，耶稣以真理的本体来训练这些门徒，耶稣选了又选，选了又选，最后选择十二个人。主耶稣在大众面前也讲到，但是在门徒面前所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因为门徒是从头到尾接受主耶稣生命再造的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那些人就是听个道理看看就算了啊。但是这一些这十二个门徒不一样，那是耶稣的生命传承啊，是一个生命的传承的那个过程。那么这十二个门徒耶稣选而又选，彻夜的在山上祷告，最后立下这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在人的眼中看好像都算不得什么，没有当时的社会上特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啊。可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一定又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生命是可被塑造。耶稣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本意，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什么美意啊？就是神的旨意向那些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所讲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他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一样，不能进天国。下边里边有一句话，中文翻译的是断不能进天国。哇，这个很厉害。什么叫回转像小孩子？啊，我们这些所谓的成年人呢，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当你有自己的一套的时候，你就很难再接受另外一套。所以主耶稣说，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好像家主从家这个库里边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啊，这个我给很多人传福音，他们就有这样的反应，就是说。一听了耶稣讲的，哦，这个在我们的文化里边是这个意思啊。你讲的耶稣，哎，跟我们也很相似，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总是把新布要补在旧衣服上，把新酒要装在旧皮袋里，他要用他的一套方式来理解、来解释这个圣经是怎么回事。我一听，好可笑，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不能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用你属世的、你原有的那东西来理解圣经，不对。你必须像一个婴孩一样，也就是说，你预备一张白纸，重新让神的灵来塑造你的生命。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你认他是上帝，认他是你的主，先认了这个，然后你就放弃你自己的以前的那套东西。啊，这个今天平平讲读的经文里边说，献身活祭给他，献身活祭。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流哭哭啼啼，我要怎么了？这个就好像这个要卡米卡塞啊，要去做神风敢死队。 其实不是。你看接下来当耶稣说你要献身活祭给他的时候，不是说你要做见证人，你要出去传福音，你要当宣教士，你要怎么怎么做多么伟大的事，不是的。接下来讲的是什么？接下来讲的都是一些生活上的细节，是吧？你要爱人如己，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门徒。做门徒的条件，一个基督徒就是你要献身活祭。献身活祭的目的是使你在耶稣的手里面有可塑性，这个叫献身活祭，是吧？你把自己过去的放弃，你把你自己完全交给他，由他所为，让他在你身上有绝对的主权，啊，这就做门徒了。那么当主耶稣训练了这些门徒以后，主耶稣给门徒说一句话，即便这是训练好了，主耶稣还说不行，你要留在耶路撒冷，不能去。说为什么？啊，耶稣亲自训练的门徒三年半毕业了，还不能去吗？耶稣说不能，要等候一件事情。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么圣灵的降临在这里，这个主耶稣所说的很直接，就说圣灵要干什么呢？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得着什么？得着能力。这个训练是我们习惯，是什么叫训练？训练就是把一个理论变成你的实践，变成你的实际，变成你的习惯，就是训练，知道吧？这个，所以训就是讲给你，练就是把这个信息变成你的自己的生，变成你自己的习惯，啊，那么这个就是训练。所以当耶稣训练他们的时候，就是圣经的道理要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思维和行为的习惯。但是，人被造是有限的，靠自己的能力要去做，神要托付他的东西，上帝告诉我们，你是做不到。你就算来了教会，你就算读了圣经，你就算进了神学院，你就算在教会里边重复来重复去，把很多东西你都非常滚瓜烂熟了，不等于你已经能够把这件事情活出来。所以把神的道活出来，是需要一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的。这个能力，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今天传统的灵恩的教会里面，认为圣灵的能力是干什么的呢？认为圣灵的能力就是说方言，圣灵能力就是医病赶鬼，叫圣灵的能力。其实不是的，当然那个也是圣灵的能力，但是更重要的圣灵的能力是什么呢？是制服你自己，是神的道透过你能够活出来，这个就不是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得到的。所以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外来的力量把我们的旧我把它制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人靠着自己修行自己，你修你的行为可以，但是你修你的思想，修你的内心是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提出了灵魂深处闹革命啊，其实这都是从圣经来的啊，就是生命要更新啊，要从灵魂里边要重生啊，这都是圣经的概念。但是在自己要做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主耶稣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要等到从上帝差来的能力进到你的里面，然后你才能得着真正的能力。这个能力干什么呢？就是把耶稣的见证活出来。那么这些能力表现在哪里？比方说圣经上说，你要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是一个谦卑悔改的能力。如果没有圣灵在里边的工作，人要谦卑悔改是不可能的。那只有在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自己才知道，哎呀，原来我是这样的。然后他给你勇气，给你力量，能够制服自我的骄傲，让你谦卑下来去悔改归正。圣灵的能力让你不去和别人去攀比，让你能够爱人如己，对吧？你可以做到去帮助别人，施舍穷人，可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并不是为了别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主耶稣说，你舍己身让人焚烧，周济一切给穷人，如果你里边不是出于爱的话，那根本算不得什么。圣灵的能力进到我们的里面，把真实的爱，把神那里的爱的力量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只有当这个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把耶稣基督的见证做出来。不然的时候，我们修行的好，出去我们做得很好，做了个好人，我们做的是我们自己的修行的见证，不是耶稣的见证。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好行为，觉得，哎，这个人是个好人，其实他是一个修养的结果。这种修养的结果不但基督徒可以，很多佛教的高僧做的比我们做的可能还好，很多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可能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做的还要到位，但是他们做的不是耶稣的见证，做的是我们自己的见证。那么得着圣灵的降临，预备，我们需要预备一件事，那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器皿交在他的面前，允许他进来。这仍然是从一个委身顺服这个方面来的。怎么样叫圣灵充满？刚才我已经讲了，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那时候你好像你自己的意志其他的方面都不存在，只有圣灵的工作在你里边，这个叫圣灵充满。你被怒气充满的时候是很自然的，怒气一发生你就被怒气充满，那个时候好像什么都不存在，脑子里边只存在一件事，我就非揍扁他不可，那个叫做被怒气充满。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叫圣灵充满。怒气充满是很自然的，圣灵充满不自然，这时候你必须预备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在上帝的面前。不是说主啊你充满我充满我你就充满了，不是的，也不是你心里面想着说主啊我要做成这个工作，求你给我力量，求你给我力量，上帝不给你力量，因为上帝知道你做成这个工作是为了你自己的骄傲，不是为了神的目的。神为什么要把这个能力给你？你做成了也不是神的工作，是你自己的野心要做成的工作。今天很多大教会神不同在，因为那都是宣扬人的名，借着宗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真正完成主的使命。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一个得着能力的人，一定是在神面前谦卑顺服，要荣耀神的人，爱主的人。预备这样的心，圣灵就充满你。其实你不必求圣灵充满，圣灵渴望充满你，他现在就在那等着充满你，是因为你没有给他机会。你求他也不充满你，因为你妄求，你求的根本不是符合他的心意的。所以你不需要去求圣灵充满，你需要预备你自己顺服他，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因此我们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吗？这两样事情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做门徒，舍己接受训练，跟随你的领袖，另外就是预备你自己，认定顺服他，然后让他的灵进到你的里面，这样的话你就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弟兄姊妹，最后想一个问题，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谁是最大的受益人？谁？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其实那一些受益的人都是副产品，耶稣叫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这些耶稣的见证人自己首先是最大的受益人，因为我们变成了耶稣荣耀的形象。所以在2017年我们的侍奉要开始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原则定准，我们的心思意念立定，使我们自己首先在神面前蒙福，也借着我们能够使更多的人能够蒙福。愿神祝福大家。